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在上一次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们简单的探讨过天主教跟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的结论是，在基本上，天主教跟每个文化并不冲突，相反的，它还尽量去适应当地的文化。因此，当天主教进入我国的时候，它也没有排斥我国固有的文化。相反的，还努力地把中国的文化糅合到他的教义中去，特别是我国的伦理，更是天主教努力采用的对象。因为我国传统的伦理和天主教的道德观在基本上大致相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以这个问题来作为我们探讨的主题吧。记得4年前，有一位60几岁的张先生来参加我所举办的信仰讲座。他受过大学的教育，也曾经到过非洲，在农耕队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起先我对他的认识很有限，只知道他的弟弟是一位神父而已。还记得在6个月信仰讲座的期间，他和他的太太风雨无阻地来参加每周星期晚上的课。除了有一次因公出差而未能够来教堂听课之外呢，从来就没有缺过课，并且非常用心地听讲，最后夫妇两个人都受了洗，成为天主的儿女。在他受洗之后，我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茶会，表示欢迎。在会中呢，我请刚受过洗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他们受洗后的感言。还记得张先生那天很兴奋地告诉大家说，我那位当神父的弟弟一直要我们夫妇两个人来教堂听道，但是我们却没有答应，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天主教的教义既然跟我们中国儒家的伦理差不多，那么又何必再去听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一直到了半年前，我的弟弟才告诉我们，在教堂里面有信仰讲座，有李神父主讲，要我们去听一听，试试看。由于我弟弟呢一再的鼓励和催促呢，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了。于是我们就抱着一个孤妄意识的心情去参加。但是在刚听过第一堂课之后呢，我已经有欲罢不能的感觉。而且在6个月听到你的期间，我们深深地体认出来，天主教的道理不但与我们儒家的伦理大致相同，而且还有超过儒家的地方。现在我们夫妇两个人都受了洗，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有一种找到根的感觉。张先当日的分享让我觉得感动和欣慰，因为在我所接触到的许多知识分子当中，有他受洗前的看法的人大有人在，如今他在这个方面能有观念上的突破，是在给我们这些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神职人员们很多的鼓励和希望。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中国儒家的伦理和天主教的道德观，它的相通点和它的不同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首先呢，我们先谈他们的相同点好了。儒家讲的是仁，天主教讲的是爱，而仁与爱两者的意义呢是相似的。儒家所讲的仁是根据理性，换句话说是以人性做基础，而天主教所讲的爱呢，则是以天主的启示为根据，以爱天主为最高的动机。儒家的仁是修身养性的纲领，而天主教的爱则是德性的总汇。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了爱，就已经具备了一切美好的德性。孔子的大弟子颜渊曾经问过孔子，仁到底是指的什么呢？孔子答复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当时颜渊由于愿意对克己复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就请老师更详细的给他说明。于是孔子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答复颜渊的这几句话，跟圣保禄宗徒给哥林多教会的教友们所讲的有关仁爱的道理很相似。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5节那个地方，圣保禄说，爱是寒忍的，爱是慈祥的， 爱不嫉妒，不夸张，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不出谋恶事。在伦理中，孔子还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圣经上爱人如己的教训。在马尔谷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一节的地方，记载了耶稣的话说，你应当爱近人，如同爱你自己。虽然两者说法不一样，但的意义却是相似的。马窦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也有一段这样的话，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这种说法不是正可以跟伦理上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相辉映吗？总而言之，儒家的仁和天主教的爱是我们修身养性的总纲。我们不管是依照儒家的仁修行也好，或者是依照天主教的爱修行也好，只要我们努力去做，都可以成圣成贤。也许听到这儿，有听众朋友会问，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接受天主教呢？他们两者的不同点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天主教之于儒家的，乃是天主教还给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使人能够做得彻底，并且持之以恒。因为天主教的基础是建立在爱天主及爱人之上，虽然与儒家的人很接近，但是由于天主教是启示的宗教，强调天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可以赋予儒家的人以超性的力量。就如同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会宪章第十七号的地方所说的，是要使人的心灵中和各民族的文化中所蕴藏的美善，不仅不受损害，反而获得补救，提高而达于极致，使天主受到了光荣，人类得以幸福。刚才所探讨的是中国伦理跟天主教，那么现在接着我们要谈一谈的是天主教跟社会的问题。天主教的宗旨是谋求人类的幸福，教会是一个有形可见的团体，在现实维新人类社会，将这个社会变成天主的家庭。他为人类服务，不但把基督的救恩带给人类，也愿意协助世界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其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当社会发生问题的时候，教会极为关怀，并且想尽办法要解决。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怜悯人间的疾苦，历代教会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慈善及社会的事业，都是很好的说明。近世纪来，机械工业逐渐取代了旧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的问题的本质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天主教自知为人类的导师，责无旁贷而挺身而出，对于社会的问题予以指导。西方由于机械工业发展的结果，到19世纪呢，经济发展就掌握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了，而一般工人却过着非常穷困的生活，劳动与资产阶级间的对峙有增无已，于是成为世界祸害的马克思唯物共产主义就趁隙滋生。教宗梁十三世在1891年发表的举世闻名的社会问题新世通谕，提出解决工人非应得的穷困问题的办法。他提出，国家在有关社会问题的事上有干预的权利和义务，在顾及各阶级的利益下，对贫苦无助的人应当予以特殊的关怀。教会上下应当致力于劳资双方在正义和仁爱的原则下彼此接近，相互合作。新世的通谕40年过后呢，就是1931年，教宗比约十一世又发表了40年这一份通谕，讨论社会秩序的重建。教宗指出，当时的社会已经不仅是改善劳工，而是改善整个社会秩序的问题。他要我们人特别注意到社会制度的改善，同时也应当重视道德的维新。其后教宗比约十二世在他多次的广播和演讲词当中，对社会的问题有极深刻而确切的讨论和指示。 他特别注意人的地位、家庭、产权和职业组织等问题。教宗若望二世3世曾经发表过两道重要的社会同语，1961年的慈母与导师同语以及1963年的和平同语。慈母和导师同语呢，指出现在社会中的农业、机械工业与公共事业之间的不平衡的现象，在同一个国家内有经济繁荣和落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在国际间有经济先进国家与尚待开发国家之间的不平衡等。教宗提示了世界人类为解决这种不平衡现象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在和平的同语当中，他指出人类只有遵守天主制定的秩序，才能够获得永恒巩固的和平。真理、正义、仁爱、自由等原则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之上的。教宗保禄六世在1967年发表了《论民主发展》的同语，重申现在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经济发展的民主进步迅速，经济落后的民主却发展的缓慢，不平衡的现象日行增长。他特别指出，今后人类应一致努力发展并促进全世界的共同繁荣，先进的国家援助落后的国家的开发，才能够拯救人类因这不平衡所形成的危机。天主教一向关心社会的问题，由19世纪末叶起，因时代的需要更多次提出重要的指示和解决问题应遵循的正确路线。这样，教会一方面唤起了信徒的社会意识，并研究社会问题的发展，进而从事社会改善的工作，而另一方面呢，也不断地影响人类，引起世界人士的密切注意。总之，20世纪的种种社会改革，多少都受到了天主教社会理论的影响。以上我们所介绍的是天主教跟社会的问题，接着下来呢，我们来谈一谈天主教的经济观。我们知道人都需要用物资来满足生存的欲望，因此有创造、生产、分配和消费。企图把有限而且需用代价补偿方能够获得的物资来满足人自身和他人目前或来日生活需要的行为，这些呢，通称之为经济行为。经济行为的动机，除了生存欲和盈利心之外呢，还有同情心、优越感、父慈、子孝、保教、爱国等等因素。所以忠孝、仁爱等人伦的道德，同样也能够激发人的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应当依照固有的方式及法则，在尊重伦理秩序的条件下进行，以满全天主对人所有的计划。在比约十一世的40年通义当中告诉我们，私有的财产是从人性，也就是从造物主得来的一种权利。比约十二世1942年圣诞节的广播词也曾经提到过，人性的尊严要求有利用财富的权利。因此呢，社会国家应该尽其所能，使人人获得工作的机会，享有私产权，维持适合于人性地位和尊严的生活。一切物资是天主为全人类利益而创造的，所以应当按照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合理的分配，为一切人所使用。即使合法的私产产权虽然是私有，但享用的时候应当顾及公义以及爱德。凡是垄断、居奇、囤积或者是浪费循环中的资金，对极端贫困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呢，都是不义的行为。任何人都不能够忽略对自己、家庭和社会所应付的职责。工作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符合人性自然的要求。人人都应当合宜的努力增产、改善生活，跟政府密切合作，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国民跟政府的合作都应当按照时代的演变、各地的情形，以符合公众利益的需要为原则。教会并不赞同极端的个人自由资本主义，因为它唯私利是图，不顾正义。但是教会更不赞同谋杀私产权的共产主义。教会主张事业的社会福利化， 同时也尊重私人产权。爱的与公益是孪生姐妹，这观点呢，是今后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国家经济的发展应当有计划的推进，而且应当在各生产机构之间配合着社会的进步取得协调。国际间经济上的互助合作也日感需要而迫切，这是为了保障国际经济的发展跟稳定，并促进各民族间经济及社会的健全平衡。如果大家能够依照天主教精神的经济观而行的话，则每个人将亲身体验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怀着平等互爱的心，为各民族的昌隆而工作，以促进世界大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探讨了不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探讨中国伦理跟天主教。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不但的不互相的抵触，相反的而且能够相辅相成。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天主教是一个非常重视一个文化伦理道德的一个教会。在第二段里面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天主教跟社会的问题。有不少人以为也是一种误解，认为教会就是光是教人，所以要注重来生，对现实一点都不关怀。其实呢，刚才我们的解释很清楚告诉我们，天主教也是非常的入世的，因为凡是属人的问题，也就是教会应当关怀的问题。在第三段里面我们谈到了所谓的天主教的经济观，我想里面的意义非常的深远，而且包含的非常的广。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来，天主教这个教会呢是关怀整个的人类一个教会。最后利用片段的时间来稍微回答听众朋友的来信。有些听众朋友他一路听下来觉得有些问题愿意再进一步的探讨，所以呢我给你们的建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是遍布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和角落里面，也因此呢，如果你们就近的去天主教堂接触的话，我想能够获得你们所需要的帮助。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希望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祈求天主降福您，并赏赐您心灵平安与喜乐。